今天是第27讲，也是今年的最后一讲，试一试看看这一讲能不能把第二品讲完，然后明年就开始第三品、第四品。第二品呢，总的来说是整个摄大乘论里头不算，我们不算重点，但是呢，它是一个基础，它的量也非常大，它占的那个字数，在这个品里头占的量非常大。它是一些基础概念，我们必须对唯识的一些基础概念搞清楚，你才可能理解好第三品、第四品那些重点的东西。第三品的重点，因为它是核心理论，叫三性，就是唯识的理论的核心是三性。第四品说它是重点，因为它是你怎么证到三性，就是怎么实证三性的方法，所以这两品是最重要。第五品就是证道之后地上菩萨学什么，就是一个介绍性的，一直到最后佛地是怎么一个情况，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所以也不是重点。这样的话呢，三四品是全摄大乘论的重点，第二品呢不是重点，但是里头呢我们刚遇到了一个，就是实际上他把这个什么是修行讲得非常清楚。什么是修行，他就告诉你就是转移两个字儿，转什么移？转你那个一切法的根本原因，就是你的那个阿赖耶识，也就是你的那个全部的记忆，就转你这个记忆。为什么它是真正的修行呢？因为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就是这点记忆，其他的都，这个记忆之外的都是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就是这个心，心的狭义的心就是阿赖耶识，就叫积累。积累了些什么呢？就是你起心动念在这儿胡思乱想，留下了很多记忆，唯一的真实存在就是这些记忆。所以你把这些记忆转，由然转净了，由错误转成正确的了，那你就成佛了。他把这个基本道理讲清楚了。我再简单的重复一下这个重点，我上次说他这个重点呢可以总结三句话。第一句话是我们的正见是从哪儿来的，他说是听佛说法来的，他叫正闻熏习，就是你要正确的理解佛说的话的意思，这样留下的记忆你就得到正见了。然后第二句话就是什么呢？你正确理解佛法留下的记忆，就是你以后成佛的法身的种子。你将来成佛，你得到什么果了？将来成佛得到什么果了呢？就是一个法身。这个法身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你从学习佛法正见，一直到成佛所有积累的记忆。你把全部佛法学圆满了，你就是佛了，或者是说你把全部种子由邪见转成正见了，由污染转成清净了，你就圆满成佛了。成佛得到什么一个？就是得到一个圆满清净的法身，完全是以法为身，以佛法为身。这是你成佛的时候得到的一个，就是唯一得到的东西，就是法身。说那报身化身哪来的？报身就是依报身化身都是依这个法身，报身是依这个法身给地上菩萨的示现，化身是依这个法身给凡夫在凡夫面前的示现。所以并不是佛有三个身，佛就一个身，就一个自性身，他本身。但是在不同众生的眼睛里头呢，他就看到的佛不一样。我们凡夫看到的就是一个色声香味触组成的佛，就是叫化身佛。地上菩萨跟我们看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是梦中法，是不存在的，是虚妄法，是假法。地上菩萨都是见的真法，真实法。真实法什么？三界唯有心。但是呢，在他这个，因为菩萨还没有修行圆满，所以在他那个，就是如果只是心对心的感应的话， 他还不能完全的正确的感受到佛的心，就是叫那个佛的境界，十地菩萨也不知道。哎，说一地不知二地，二地不知三地，十地菩萨他还是不能完全正确的体会到佛的心，所以那怎么办呢？他就需要依靠一个报身来给他说法，哎，他来问，就是还是需要像我们这样一样的修行。所以呢，第二句话就是总结的，我们最后成佛呢，就是得到一个佛的法身。佛的法身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学习所有佛法的记忆。然后第三句话说，你这个法身从哪来啊？是转变来的，把原来的那个染污转成清净来的，这叫转依。嗯，我们现在呢跟佛一样，佛有一心，我们也有一个心，我们跟佛的心个儿也一样大，哎，内容也一样，都是就是形式内容一样，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都是这些东西。就是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这个叫内容不一样，意思不一样。他说五蕴皆空，我们就说五蕴皆有，哎，表达的意思不一样。修行过程就是转变这个思想，把错误的，你把面前假的当成真的，这是搞错误了，结果呢就涉及了自己的目的，达不到自己的目标，因为你搞错了嘛，你冲着一个假的，冲着一个化成，冲着那个叫什么水中月，你就跟猴子捞月一样，哎，明明看着水里头一个月亮，捞半天你叫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就是我们凡夫干的傻事儿。哎，现在佛告诉你说，这个月亮没有，那个真的月亮是在天上的，你必须就是要上天才能到达那个月亮，哎，指出一条真实实证月亮的那个真实的道路。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转依，就是转变这个错误的邪见，把它转成正见，我们就自然就知道，你得到正见了，你知道世界真实情况是什么了，我们就知道怎么做了。甚至这句话还可以你想成这样，就是说我们在世间还，因为我们认为身外有很多法，我们说你告诉我怎么做，我还要去做才能达到。佛教这个呢，它有一个特殊，心外无法，你知道怎么做，什么是正确之后啊，你心改变了哈，没有心外的法需要你改变。也就是说，你在这改变你的看法，这本身就是做，就是转移，就是在积累佛的法身。假如说你把佛的法身看作是一个高大建筑的话，说我需要一块砖一块砖的垒，这一块砖不需要你到身外去找，你就在这儿听佛说法，哦，原来五蕴是没有的，它为什么没有，搞清楚了啊，原来有的唯有心，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一句话一句话，就是一块砖一块砖的在建筑你这个佛的法身，这个大厦。哎，还有这么一个说，那为什么这个很多祖师教给我们修行，说你必须去修寺，你必须去布施，必须去干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执着呀，执着外境是真实的，他一开始认识不到这个五蕴皆空，认识不到心外法，完全如梦如幻。这个时候你怎么叫他修行啊？你就得他说外边真实的，你就告诉他说啊，就是真实的。那你呢，就要去修寺，就要去布施，就要去忍辱。哎，这是一个过渡的方法，就是在你这个执着不能这个去掉的时候，哎，他要利用你这个执着来这个来修行。但是到最后达到的，就是我们上节课学了那么多的这个佛说，大家能够体会到，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没有这个智慧，不知道五蕴皆空，你就把外界当成是真实的话，这样修行，实际上这个修行的都是福报，跟解脱是没有关系的， 我上节课说的那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布施，说你如果布施不是三轮体空，不是三轮清净，你是执着有我有他有布施的东西，我布施的越多功德越大，你是这样想的，就是不是跟空性相应的这样布施。我说的是什么呢？说这种布施呢，它就只是布施，它不能到彼岸，哎，不能叫波罗蜜多，你只能得福报，不能没有这个就是修行的功德，没有解脱的作用。我是这样说的。然后我就看到了一段佛说的话，佛呢不这样说，你看佛怎么说啊？在《大般若经》第534卷，佛呢说了这么一段话。佛告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方便善巧，自行布施，就是他自己修布施，亦劝他行布施，也劝别人布施，殷勤教戒，教授彼言，就是对这个他教别人布施的那个人说，诸善男子，莫着布施，不要执着布施，也就是说你不要执着有布施的人有布施的物，若着布施当更受身。如果你执着说有布施的人有布施的物，如果执着布施呢，你就会再受身，再得六道轮回的身。这个身咱们就先说好一点，说人身吧。若更受身，由思辗转，如果你由于这个布施你又得到人身或者得到天人身，你享福报。若更受身，由思辗转，你就会由这个身呢继续这个发展转生，是这个后边就轮回起来，当受无量无边大苦。你看佛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布施啊，要是执着布施，认为这都是真实的，真有这个布施，你就会因此更受轮回身。你受这个轮回，它一辗转呢，当受无量无边大苦。它是从一个长期的后果来说的，就是说你这一布施，你小有福报，下一生或者是下下生，哎，比如说500生有福报，但是这500生的福报引起来的什么呀？你还会造很多的贪嗔痴的业。由于这500生的福报的贪嗔痴的业，你就会有后边的吃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轮回的规律，就是好好坏坏。哎，你由于这个好，它实际上也成了后边那个坏的因。就好像我们说的那个，你人钱多了，是这个官高了，势力大了，自然他的欲望会增大，欲望增大了，自然会伤害很多人，自然会造恶业，就老是这么，到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想欺负别人没有资本了，别人都欺负你的时候，这等于你干什么呀？还债，再一个就是积累你的福报，然后积积又哎。就是这样一个，所以你看佛说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你如果执着布施，就是说跟空性不相应，就是执着面前是真实的话，你布施就是以后受无量无边大苦的因。地狱是怎么下的？就是这么下的，哎，就是这么一个链条。所以这个你看佛说起来啊，他就比我们说的就要长远，就要彻底。你如果这样直接看来说呢，就是说你如果不学佛法，不知道真实是什么，没有空性的智慧的话，全是苦。人叫苦海无边，哎，人叫有漏皆苦。你看大乘把分别都认为是苦，就是你一起一个想法，一分别就是苦，这么高的要求。所以呢更是，你说我在这儿，你比如说就是你看那些有钱人啊，他是幸福吗？不是。跟你说啊，那人家什么坐着飞机干什么，坐飞机有坐飞机的苦， 哎，你走路有走路的苦，就跟那个《红楼梦》王熙凤说的那个，大有大的难处，你小小老百姓，你不知道他那个资本家那个难在什么地方，哎，大有大的难处，高位有高位的这个就是烦恼，都是苦，所以呢，你从这一段就可以知道啊，就是说。你跟修行没有关系，跟真正的修行啊，跟智慧没有关系的话，实际上没有意义，就是说你在这是行善还是行恶没有意义，因为它是轮回的因。好，咱们再往下把这段读完啊。诸善男子，圣一地中都无不识，就是在圣一地，我们说过，圣是殊胜的智慧，义是境界，殊胜智慧，佛菩萨圣者看到的境界里头没有不识，为什么呀？因为心外无法，就是有一些想法，没有其他东西。亦无失者，受者失物及诸失果。三轮体空，没有不识的人，没有受不识的人，没有所不识的物，也没有这个不识将来会得到的善果。如是诸法本性皆空，它的本体都是没有的，本性空中无法可取，诸法空性亦不可取。这个诸法空性是什么呀？就是说我知道了这一切法都是空，这个真理就叫诸法空性，这个真理也不可取。你如果知道这个，就是叫我有证件了，我拿着这个证件不放，那就好像金刚经说的那个佛法那个船，你老不下你也到不了彼岸。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虽于有情自能行施，亦劝他时，而于布施施者受者施物施果都无所得。如是布施波罗蜜多，名无所得波罗蜜多。这样的布施到彼岸，就叫做无所得到彼岸，就是无所得你才能到彼岸，有得你就在此岸。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于此诸法无所得时，方便善巧，能化有情，住欲留国，广说乃至去无上正等菩提。就是说，如果菩萨这个是这样来布施的话，他就能把有情化导到正小果，一直到正最圆满果。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成殊有情，令得利乐。好，这是就是境界再提高一点，原来说布施能得善果，这个善呢是世间人认为善，你对世间人说的时候是这样说，然后呢在真正的佛法的了义的佛法的意义上来说呢，布施得的也是苦果。什么苦果呀？轮回苦。你布施就是在造轮回的因，轮回里头凡夫认为是苦的，说三恶道是苦，三善道是善，这是凡夫认为。在究竟的佛法，在圣义地里，究竟的佛法意义上来说呢，人们说的那个三善道也是苦，有分别就是苦。讲这么一段意思。好，复习就复习完了，下边我们开始接着往后来，接着我试一试啊，看看今天能不能把这个第二品讲完。如果讲完的话，剩一点到那个明年也关系不大。今年这是最后一次讲座，然后休息到3月3号，再开始。就过了正月15了，过了那个元宵节了。后边呢不是重点了。但是呢里头有一些基本概念我们必须要清楚，你到后边才能理解第三品第四品的重点。这里头有一些基本概念必须讲清楚。首先这一段呢，我们是那个讲过的，是就是没有复习，现在简单的过一下啊。说这一段就这个犹如水乳这一段讲了个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有一个人问呐，说那个我原来的染污种子，直到这个假是真实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现在呢我知道五蕴皆空了， 知道这个假是假了，知道唯三界唯有心是真，这种清净种子也熏到这个阿赖耶识里头，他们呢都在一块儿转，为什么就能这个清净种子越来越多，染污种子越来越少，最后就都转成清净的了？他俩能分清楚吗？就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他就说呀，能分清楚，就好像那个鹅喝水里的乳一样，他这个把这个水跟乳都喝进去，他的嘴里的酸呢就能把那个乳凝固化，他把那块儿留下，把水吐出去。他实际上他们两个的本质是不同的，能分清的。所以呢，你在这个熏习的时候看着好像一样啊，都是听的声音，都是看的颜色，熏进去了，但是内容不一样，本质不一样，性质不同，他们叫这个理是相违的。所以呢，你如果老熏习这个正见，慢慢的那个邪见转转转都就能转成正见，说明这么一个道理。下边一段是也是这个讲过的，我们也简单弄一下，就是说又入灭定时不离身圣所说故，就是说引了一句佛说，因为小乘承认呢佛说的是对的，所以就是说灭尽定里头肯定时没离身，然后他就说呢，这个时呢此中一殊时应成不离身，这个时应该是一殊时，不应该是前六时。为什么呢？他说非为至此灭定生故，就是入灭尽定小乘知道是为了休息，休息就是什么呢？你让种子不起现行它就可以休息，它不是为了灭种子，所以呢时不离身指的是种子时还在，叫现行时呢都停下来，前七时的现行都停了，所以你就可以得到休息。再一个道理就是说呢，小乘说不是说这个佛说的那个时就是前六时，他说这个前六时怎么叫时不离身呢？他说就是入灭金定之后呢肯定没有前六时了，不但连前六时没有，连前七时都没了。他知道这个道理，他说虽然在入定的时候没有前七时，但是呢他说我出定的时候呢时就又自动升起来了。所以佛依这个意义说呀，时不离身就是说你入灭定的时候虽然没有时，但是你呢一出定时又来了，所以说时没离身，说佛说的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吴卓就跟他分析说呀，说佛不可能是这样的意思的，因为什么呢？然后要是按你说的意思说入定的时候时要离身，到你出定的时候时又回来哈，他说那个六时可以，但是阿赖耶识不可以。阿赖耶识呢因为什么呢？阿赖耶识一离身呢，你这个身就会坏，就成死尸了，就是死人了，就回不来了。这个小乘也承认，他也知道那个时离身的时候会暖，暖就慢慢的就散掉了，就变成死尸，他也懂这个。也就是说一殊时不能离身，一殊时离了身你就成死尸了，你出不了定了，就那个是六十就回不来了。所以呢他说呢实际上那个一殊时没离身，所以你那个六十确实离身了。所以佛说的时不离身呢不是你六十，是一殊时。用这个道理来这个说服他，就是告诉他说呀，你要是不承认有这个阿赖耶识啊，你好多佛的话你也看不懂，好多我们平常的道理你都讲不清了，就这样来给他证明说你必须得承认有这个阿赖耶识，才符合事实，就是这样。下边是新的了，又若有执，又如果说有的人执着以意识故灭定有心，就是说这个佛说的那个灭定里头有这个有时啊，就是意识，说此心不成，说这个你说的这个就是说灭定里头有的是那个意识，这个他把前五识，他知道前五识肯定要没有，因为什么呢？不要说入灭尽定了，你入一般的定前五识都必须不起，你入定没入定，就是你得到定没有的标志，就是你当时前五识起不起。如果你说我入定了，我什么还能听见，什么还能感觉到， 那你就是没入定，就是在那个叫四禅八定之外，就是在叫未到地之前。哎，入定的标准就是你前五识要灭掉，要前五识不起，只有一个意识在。所以这个人呢，他就说那个灭定有限，有的就是意识，哎，只不过是一种很微细的意识，他这样说。然后这个无着来驳斥他说呢，就是说你这个心呐，你这个意识啊是成立不了的。为什么呀？定不应成故。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定就是指的灭尽定。这个灭尽定啊，还有一个名字叫灭受想定。哎，叫灭受想定。说如果你这个里头你说这个心有的这个识是意识的话，定不应成故，就是这个灭受想定这个定的名字就不能成立了。因为你有意识，有意识就肯定有受想，你有受想就不能叫灭受想定，就不能叫灭尽定。灭尽的意思是说现行都灭完了，只剩种子了。所以呢，你如果说这个识不离身的识是意识的话，哎，这个识呢，这个心是成立不了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定的名字就不能成立了，就这么简单。哎，下边还这个很多啊，我们来接着讲。所缘形象不可得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灭尽定里头，因为它的现行识都灭掉了，不但前六识灭掉了，连那个潜意识的那个第七识都灭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呀，灭尽定是没有所缘形象的，它没有现行嘛，就是它感知不到任何感知，没有感知，就是说色声香味触这些所缘形象都没有。你如果说我在里头还能看到颜色，还能听到声音，还有感觉，那就是你那个现行没灭尽，就不能叫灭尽定。灭尽定里头所缘形象不可得故，里头不能有所缘形象。但是呢，你说里头有意识，这就跟这个一条矛盾了。为什么呢？意识的所缘形象是我们凡夫可以感知到的。意识的所有所缘形象，说意识有几个所缘形象啊？意识我们凡夫所有的所缘形象它都可以缘到，意识可以变缘一切法。分大类一共有六类，就是意识可以缘到色声香味法，可以缘到六种形象。意识可以见到颜色，说意识怎么见颜色啊？比如说你晚上有梦睡眠，你睡着了，人在睡着的时候前五识也休息，这个时候只有一部分意识在活动，这个意识呢它就可以见到颜色，你梦里头就可以见到颜色，它还可以听到声音，它还可以升起各种感觉，它还可以升起法，就是它还可以在里头分别这个思维啊，分析还可以。所以意识的所缘形象是六大类。哎，实际上这个前五识所谓所缘形象啊，我们是感知不到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前五识是限量，限量只有一刹那，一刹那是我们凡夫感知不到的东西。所以那个前五识，真正的前五识那个限量的一刹那我们感知不到。说那我们感知到的那个颜色是什么呀？就是意识取的前五识那一刹那那个熏的那个记忆，他把那个就是眼睛啪一看，一刹那限量记忆记到阿赖识里头了。意识呢去阿赖识里头取，说你这一刹那熏的那个种子是什么呀？啊，原来是红色。他老取，他多取，他就可以积成很多刹那，哎，就能使我们在意识里头这个叫虚拟空间里头就能显现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都是意识反复从种子里头提取出来，在他自己的脑海里，在他创造的一个虚拟空间里让你感知到的。所以意识的所缘都是我们能感知，都是我们能感知到的。第七识，这个凡夫那个小乘现在不讲第七识，他讲一根，一根的所缘形象他也感知不到。哎，所以呢意识的形象是能感知到的，但是呢 灭金定规定了，说灭金定的所言形象不可得故。所以说你如果说有意识，就是说你在灭定的时候还有意识，那你就跟这条矛盾了。哎，有意识你就能感知到所言形象，你就不是灭金定。灭金定的所言形象不可得，所以呢这里头不应该有意识。这第二句。下边第三句，应有善根相应过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说灭金定里头这个有的这个实就是意识的话，它应该有善根相应过，就是说灭尽定是善法，这是佛说的。就是说我们世界上就按世间的标准来分，有善法有不善法，还有一种分法呀，叫不动业，就是修定的人。修定的人呢，这个也不算善法也不算不善法，因为他是增强自己能力的一种这个法，他你谈不上他是在修善还是修恶，他是有了这个定力之后，他用定力去在行善行恶，他才有这个善恶。所以呢有时候这个分出一个不动业来，哎，修不动业的。但是呢我们其实一般呢也可以把这个不动业呀归到善法类，因为不动业如果修成了，它的果报是在上二界，上二界它肯定不遭恶呀，所以也可以把它算作是善法类。这个灭尽定啊，就是这种善法类里头的绝对的善法。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小乘三果以上的圣人跟大乘菩萨才能入。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求灭掉那个我执，就是灭掉浅层次潜意识里的那个我执。一般的外道不灭我，哎，直到有我，所以他不可能去灭我执。你就跟我们如果不学佛法，这个你让说无我，人会听了之后会感觉很害怕的，他不会这个就是说我啊没有我把我执断掉，不可能的。所以必须是修行无我佛法的人才敢灭这个我执。而且一般得了出果二果的小乘还就是想灭，但是他灭不了，只有三果以上的小乘圣人跟大乘圣者才能入这个定。所以呢灭尽定佛叫它是善法，而且是无漏善法，就是比那个世间善法还善。说你既然在这个善法灭尽定里头你有意识，你意识肯定是善法起的意识，因为它是善法定嘛。你意识在这里头一起善法，你就应该有善根相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说这我这里有意识，意识是这个而且是善法的意识的话，你必须有意识的那个善根，就是叫什么呢？就是那些心所活动，就是你得有点内容。善根都有什么内容呢？信是善根，就是能信真理，能信正见。你看那个世间很多人呐，没有这个善根，就是什么呢？不信正见，就信邪见。你要说哪儿这个钱多，哪儿那个反正就是那个世间那些世间认为这都是正见，哎，就信那些。你让他说你咱们谈谈真理吧，咱们追求就是有什么信仰吧，或者是说有什么这一类的，不信。信是一个善根，惭愧，我就举这么三个吧。后边还有很多了，无贪无嗔无痴，就是说你所有对治贪嗔痴的种子都是善根。惭愧是很重要的两个善根。哎，惭是什么呢？你错了自己呀，谴责自己，自己知道不对，这叫惭。愧呢，错了之后知道啊，我对不起别人，哎，这叫愧。这是两个善根。佛说过那样的话，如果人没有惭愧，不知道惭愧的话，这个人就没法教育，你没办法对他。这个善根这么重要，哎，你不信的话哈，你让他说学佛什么根本不可能的，哎，我就举这么三个例子。你看现在这个人发展的方向啊，好多人就是没有羞耻心，没有惭愧心，那你就没有办法了。啊，就跟那个什么叫甘露露啊，什么呵呵湿露露一大堆，啊，以这个脱为这个为美，那你就没办法了，呵呵叫
无耻则无敌，是吧？总结得很好啊，没办法，没办法，交易只有等他这种恶行恶的种子的现行啊过了之后，哎，他的善根升起的时候，实际上善根人人都有，善根升起的时候，你才能有机会挽救他。也就是说，你既然说是灭定里头有意识，这个灭定又是善法，那个意识一定起的是善法，所以它应该有善根，就是像信啊、惭愧啊、无贪无嗔无痴啊这些善根，相应就是，也可以叫心所，也可以叫就是说这里头它要有，就叫相应。你一起这个信啊、惭愧啊这些善根，你就有所缘，你就有意识，你就不是灭金定。你这就成了过失了，在这个就是灭金定里头不能有那个意识活动，哎，他就是这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说这个识是意识的话，应该有意识的善根活动，哎，一有意识的善根活动就有现行，你就不是灭尽，意识就没灭掉。他那个小乘的意思啊，这他就是一个，他是佛那样说的那样学的，他就是一个，他就非说什么呀，就是说有意识。你后边他就有一个人就说，我有意识，但是没有善根。后边还有这么一个狡辩的，我们说到后边再来说。哎，现在就是这条就告诉他说，你既然善法有意识，会起意识的善根，哎，这样就意识没灭掉。这样说的一个，这就成了过失。不善无忌不应理故，就是说，为什么他不会起意识的不善的根跟无忌的根呢？因为啊，这个灭尽定是善法，所以呢，灭尽定里头不会起不善的跟无忌的意识，哎，它不合道理，所以就把那两个排除了。应有享受现行过故，这个前边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如果这个你认为灭尽定里头有的实是意识的话，应该有想跟受现行，为什么？说一下道理，因为呢，在这个意识的心锁里头啊，意识一共有51个心锁，这51个心锁里头有5个特殊的心锁，叫什么呢？叫变形心锁，就是这个只要有意识升起来，必然有这5个这个心锁升起来，变形，变形就是变形一切，没有它的地方。这5个心锁，注意啊，这5个心锁呀，实际上是5个程序，就是5个步骤。实际上呢，还必须有一个内容，他们这5个有一个内容在里头。实际上是意识一升起来，必须有6个心锁现行，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个内容呢，可以是任何一个心锁，它不变形。哎，你也可以善，也可以恶，但是这5个程序是一定，只要有意识升起来。一下就要经过这5个程序，哪5个程序呢？就是以后我们还会详细讲，我现在是第一遍介绍啊，就是作意、触、受、想、思。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作意？就是说你要升起一个意识，你首先呀在种子状态有作意。说还没现行怎么会有作意呢？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明天早晨3点要赶火车，哎，你说3点必须起床，结果到明天早晨呢，有的人啊可能就是到3点哎就醒了，有的人这个谨慎一点的2点醒了，有的人1点醒了，有的人就睡不着了，甭管怎么样，也有这个少数人就睡过了啊，这那个大大咧咧的，但是呢，你为什么会说我明天早晨3点要醒？哎，结果呢？你到3点就醒了，这个呀就是在你的种子状态你埋了一个作意，就这就叫作意。作意就是说你这个在种子状态就有一个作意，这是条件。如果你没有种子状态这个作意，你这个作意没有，就不会有这个作意，你引不起这个行动来。作意是在种子状态，然后作意之后呢，有了这个作意就会有触。什么叫触呢？ 用小乘的说法就是我们有一个意识的根，外边有这个法尘的境啊，意识的根跟法尘的境相处。用眼识说，我们有一个眼识的境色根，外边有这个物质，我们的眼识的境色根跟物质一触一挨住，就会升起一个眼识，颜色就出来了。这个触的意思是这样，根触境会升起一个认识，升起一个眼识，升起这六识，这是触的意思，就是根跟境接触了。实际上我们用这个讲唯识的了义说，这个触是什么触啊，就是你种子里有作意之后啊，是你的心跟他心相处，你的心跟他心相处。世界上只有心吗？就是你有了作意，然后呢跟他心相处，这是一个主体，他还跟什么相处呢？还可以跟自己的种子相处。谁跟种子相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思维啊是用意识思维的，意识种子升起意识的现行，这个意识它是认识主体。你的阿赖耶识里头所有的种子对于这个意识来说，它是一个认识客体。这个意识呢，它可以触到你阿赖耶识里头所有的种子，所以你阿赖耶识所有的种子跟所有其他众生的心，其他众生的心就包括他的阿赖耶识跟他正在升起的前七识的现行全体识，你的意识触谁啊？就是触他心跟你自心的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实际上触是触这个触，说这个怎么触啊？实际上都不用你触，它整个都重叠的，你的阿赖耶识跟其他众生阿赖耶识跟佛菩萨阿赖耶识都是重叠的，本来就是触的。说那为什么还会有一个触呢？它为什么还会有一个触呢？就是那个作意，就是本来我们所有的心全部是重叠的，全部是触的，但是呢由于你有作意，你就选择了让那一点心升起触的感觉，别的先不起，别的没有作意先休息。所以呢你就会在三点的时候，你的意识一起来，本来你那个起这个意识那个种子就是你熏进去的，说明天早晨我三点要起，这个一熏进去，这是意识熏进去的。他到时候呢，他到这个三点啊，那都有值班的，像那个我值啊什么都在这值班，到三点的时候呢，他就升起这个意识，升起这个意识，这个意识跟谁处呢？他就去跟那个种子里头的你学那个记忆，这关于这个事情的记忆很多，我明天要拿什么东西啊，别忘了火车票，别忘了什么，他就去处那些，结果就把你折腾起来了。这叫作意处，然后就会生什么呢？受。这一处啊你就有感觉了，注意触啊就是一刹那，它也有感觉，但是你感觉不到那个感觉。触了之后那个受，我们就开始能那个感觉到这个受，就产生感受。比如说还是拿这个说早晨三点起来吧，你就惊醒了，你就醒了，你醒了之后是什么受就是什么受，那个你自己就知道了。受有了受之后呢就会有想，这个受呢严格的说啊，就是以我们现在进入我们感知到的法，第一刹那我们感知到的法呀还是假说为限量，因为我们感受到的不可能是限量，但是我们为了方便说法，我们把我们感受到的那个受，就是实际上已经是在虚拟空间，是那个叫假法了啊，是意识这给你创造的那个了。但是呢我们为了这个讲道理啊，把那个受，这个受感知到的受的第一个受还叫做限量，假安立和限量。第一个受呢实际上我们是没感觉的，然后呢后边我们有感觉了，有感觉它只是一个感觉，这是什么东西啊？就要升起想。我们说过想的定义是形成概念，就是 知道是什么了。比如说你一有受，然后就怎么回事，哦我醒了，这就形成概念了，哦我醒了，这就形成概念，这就是想。想有了这个形成概念，哦我醒了，然后后边还有一个叫思，就是做出抉择。思的意思就是抉择，就是做出决定，我醒了，后边就该我怎么办，哎哦我为什么醒啊，我要赶火车，我要起床，我赶紧要洗漱，开始做抉择。只要意识一活动，一定经过这五个程序，所以这五个程序叫做五变形心锁，就是不光意识眼识，所有的心理活动里头都包含这五个程序，它叫五变形。咱们再说一下这五变形的过程啊。首先种子状态要有作意，然后这个心跟心还要相触，然后这一触呢要升起一个感觉，一个受，然后呢这是什么受啊，要形成概念，哦这怎么回事啊，这是白色，这是什么声音啊，我醒了，形成概念，然后做出抉择。你有意识活动就必有这五变形，所以这就说你既然说灭尽定里头有意识活动啊，应有享受现行过故，这里头就必然有想跟受。别的为什么不提了，我目的是为了反驳他，我就拿出来这个受跟想说，就是你里头你无变形必然有，你必然有受跟想，有受跟想为什么要拿出它来成过呢，因为灭尽定叫做受想灭定，灭受想定，你违反了它的名字，所以呢五变形拿出两个变形来，就是必然有受想，哎，因为它是变形嘛，所以你呢又违反了那个灭定的名字，所以不能有意识活动。下边一句触可得故，就是说意识的触是可得的，意识的触究竟是触到颜色了，还是触到声音了，还是触到什么了，触可得故。在这儿呢就是指的这个触可得故，就是说什么呢，在定里头一定是有触的，一定是有受的，否则你叫什么定啊，大概只有一种，就是叫无想定。无想定依世间法说是没有受了，他因为那个前六识不起了，所以受想什么作意都没有了，哎，只有那一种定，无想定。但是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定，哎，是一种这个咱们说比较高级外道修成的定。一般的定呢都是有触受可得的，就是都是有受的，哎，里头一般定呢至少一般的定有一个最叫最细微的一个法，叫什么呀，叫清安，轻轻重的轻，安定的安。清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修定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这个道德清安啊就相当的深了，你得了清安之后啊离那个得定就很近了，清安得了之后啊那个身心是有非常巨大的这个变化，非常自如，就是说你那个在定里头都是有受的，哎，至少你是有这个清安的受的。触可得故，里头是有这个触受可得的。于三摩地有功能故，就是三摩地是一因，有时候也译为三昧，它的意思就是定，哎，就是定，就是在定中啊它是有功能的，各种定有各种功能，哎，一禅有一禅的境界，二禅有二禅的境界，一直到那个非想非非想，它也有它的想，它也有它的那个境界，都是有功能的，都是有受的，都是有清安的。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说在灭定当中有实的话，你就有触可得，有三摩地的功能，有受现行，这都是过失。应有为灭想过失故，就是说你这个我现在讲的道理说，你只要有定你必然有这个清安，必然有这种受，那你就不能叫做 灭受想定，应有为灭想过是故，你就应该叫灭想定。因为受在嘛，没灭，所以就是叫为灭想定，你应该是这样叫了。哎，你没灭受，但是呢这个定叫做灭受想定，所以你呢就有了过失。哎，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受灭不了，灭了之后你意识就起不来了。应有其思信等善根现行过故，刚才也讲过这个意思了，就是说你如果不灭这个受想的话，应该有思，这是那个五变形的最后一个，五变形的最后一个。刚才说了你又应该有受想，你也不对了，你还应该有思。哎，因为你有了感受，有了想，形成概念之后，你必然有一个抉择，就是我说的那个，说我一形成概念，说我醒了，我什么也不抉择，我还睡，你什么也不抉择，这就是一个抉择，说我还睡，这就是个抉择。一般人的习惯是什么？想了之后，我醒了，哎，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他会有一套习惯性的思维，说这个人呢，我找别扭，我想了，醒了，我就不想。哎，你不说我醒了就不想，这也是一个抉择。哎，你后边不想了，你抉择继续睡，是吧？这也是个抉择。所以呢，一定有思，这是变形。然后他举了一个说信等，这是信，是那个善心所的头一个。为什么必须有信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五变形，你起义是必须有五变形，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五变形它是一个程序，它还必须有一个内容。你光说作义，你做什么义啊？哎，你这个叫受，你什么受啊？你得有个内容，所以至少要有一个那个不变形的心所的内容，做它的内容，然后呢走这五个程序，它这样呢至少要起六个这个善根。为什么是善根呢？就是前边说的那个，你灭定是这个善法，所以里头不会起不善根无忌心所，所以它必须有善根现行过故。这个道理应该是比较明确了。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题，下边呢准备了之后，以后我们再回答啊。把彼能依，令理所依，不应理故。这个呢，我先按他这个字面来讲，然后其实道理那个就是很简单。什么叫能依？什么叫所依？就是我们把这个心的活动啊，我们所有的心的活动分了六大类，叫做六识。看见颜色的叫眼识，听见声音的叫这个耳识，哎，这个分析问题的叫意识。分了这六大类之后啊，他就又分了一个系的，叫什么呢？比如说意识，他说意识啊就是心王，他是国王，他管意识所有的心所，意识管51个心所，哎，意识是心王。然后那51个心所就是那个叫信啊、惭愧啊、贪啊、嗔啊、痴啊这些具体的活动哈、惭啊、愧啊，这些呢都叫心所，就是这个心所有的心所有法，就是这个意识所有的心的活动，哎，它叫心所。它这个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这个心所呀要依靠这个心王才能起来，所以心所是能依，那个意识心王呢是所依，就是心王是心所所依靠的一个司令，一个国王，哎，他有这么一个说法。我再说一下啊，就是说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情况是我们凡夫就是一个心，哎，就是一个心，不是六个识。但是呢，你要说一个心呢，我们凡夫就没法交谈。哎，没法交流，说心怎么回事啊？没法说，我一就没法动，所以我们必须生二，要分别给他， 哎，我们就给它分出来了六个识。哎，认识颜色的我们起个名叫眼识，认识声音的我们说这一堆啊叫耳识，这一堆叫意识，这其实都是假安例出来的。然后这个心王心所其实也是假安例出来的。你起意识啊，就是指的起的意识的具体的那个内容。比如说我起了一个贪，哎，就这个内容，没有心王。那个心王是什么呀？是所有意识能取的那个心所呀。我们归了归五十一种，我们说这五十一种都叫做意识，那是一个总名。这个总名啊，是没有这个总名这个所具体指的东西的。你说你起了意识，你必然是起了一个心所，或者两个心所，或者甚至当然五十一个心所不可能都起来，因为你起这个贪的时候不可能有无贪，是吧？哎，它不可能都起来。反正就是说这个意思大家理解了就好理解它这个能与所依了。所以他说的这个能与所依啊，他是那个就是说，他说心所是依靠心王起来的，是这个意思。他说呢，把彼能依令依所依不应理故，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那个人那个小乘说的。他说呀，你别给我说那个什么叫信啊思啊想啊受啊，他说我都没起来，他说我灭定里头有时啊，就是有一个心王，没有心所。他这么说，实际上我根据我刚才的介绍，你已经知道他错在哪了。实际上那个心王是不可能离开心所独立存在的，就好像说人啊，人类这是一个总名哈。世界上有人没啊？有人。实际上有没有人呐、啊？你找不出人来，你给我拿过人来，谁也找不出人来。你只能找出一个人、两个人具体的人。说我这个人包括六十亿，哎，这是六十亿人的一个总名，是。但是实际上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它叫共相，它叫总名，或者它叫一般，它不是个别，哎，所以呢，实际上没有意识。你说你我起来一个意识，没有起意识的那个具体的内容，不存在这个东西。用这个道理就好理解了，所以用这个能与所依啊，还隔一层，哎。他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呀？你那个能依所依不能相离，你说只有所依没有能依是不成的。哎，他这句话的话的意思是这个，实际的内容我给大家一说你就更好理解了。他就是说什么呀？你那个如果离开具体的意识的内容，就是离开一个取一个具体意识的那个思想的内容的话，你没有一个意识生起来。换句话说，你要说意识存在，它就必须有至少有一个意识的具体的心所存在。实际上还不是一个，应该我们刚才说了至少要六个，因为它一起那个程序你是固定的，是不变的，五个变形的程序，你还必须有一个内容。实际上说你只要说你有意识，它必须至少有六个心所在里头，这就是这个叫把彼能依令理所依，你道理上说不通。我们现在就给它换成什么呀？你离开具体的意识的心所，不可能有一个离开心所的意识的心王，单独的还在识里头存在。实际上它是被一个文字，被一个话骗了，就是这个小乘啊。他说啊，没有心所，只有心王。实际上他是被这个，你在话里头可以这样安理，哎，你在实际上你分不开的，哪有说我意识的心所没起来我就有心王，不可能的。你看道理其实都好理解、哎、下边有譬喻故，这个它里头没说内容， 这就得费点劲儿。我先用简单的话说一下的譬喻。什么譬喻呢？就是吴卓呀，举了一个佛说的话，来证明啊，这个灭定里头不能有意识。他举了一个佛说的什么话呢？这个在这个世亲释里头，他给列出来了，不全部不读，我就给取一下他讲一下他的意思。有譬于故，为世尊说，引这个引佛说，说诸身行灭，语行灭，诸意行灭。哎，佛说这佛说过这么一句话，为什么吴卓要引话呢？因为小乘绝对承认佛说是对的，所以你只要是佛说了，哎，他就承认，所以他引了这段话。先说一下这段话什么意思，下边是解释。此中身行为入出息，就说什么叫身的行呢？这个地方的身行是指的呼吸。其语行者指寻语似，其意行者为思想等。出入息好办，就是出气，出气就是出息，吸气就是入息啊。这是身行，就是身体的一种活动。什么叫语行呢？我们说话叫语行。这个寻思不是说话，寻思是什么呢？是思想里的活动，是一种微细的思想活动。寻是非常微细的活动，寻好像找的意思，就是心开始找，这是那个心刚开始升起活动的一种，就是一开始，哎，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哎，寻。似也是一种非常微细的，就是刚开始的活动，就是寻有点目标了，有点目标了，可能是有声音来了，我要听那个声音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呢，就升起一种心所叫似。似是什么呢？伺机而动。你就想象啊，就好像一个老虎趴在那个草里头啊，哎，我想这个比如逮那个羊了哈，哎，我在这找时机。伺机在这儿，实际上心还没动，但是呢我有目标了。这个寻思啊，是我们心理活动一开始刚，实际上真正心理活动还没升起来的时候，前两个程序，就是也是你生心理活动必然经过这个程序，就是先要一起来，你比如说一坐意一触一生受，哎，怎么回事啊？哎，我是要看颜色呀，还是听声音呢？你开始这个找寻，这是第一个心思。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哦，我是要看颜色，或者我是要听声音，什么声音呢？我开始集中注意力，研究我的认识对象，寻思。然后后边声音来了，哦，是一个人说的话，然后他说的什么意思，然后我怎么应答，后边那就是开始说话了。所以说语行者，佛说的这个语行指的什么呀？不是已经说出来的话，而是在你要想说话之前心里的两个微细的心所活动。寻语四。下边说意行，佛在这说的意行是什么呢？是指思跟想。这个思跟想其实也是什么呢？是五变形的两个内容，是五变形的最后两项，就是你的意识要活动。你一开始，我们讲的比这个思想还细，先要有作意，然后要触，要受，然后要想形成概念，然后要思做出抉择，这样你才形成意的一个活动的这个程序。所以呢，这个意行，佛在这指的是思想。他举的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如果你想说话，想起语行，你必须有寻语思。你不起寻思，你说不出话来。用它来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想起意，要想起意，意识要想活动，必须有思跟想。你没有那个五变形思跟想，你起不了意识。 用佛说的这个话来证明啊，就是说你小乘说灭定里头有意，但是没有思想，没有心所，是成立不了的。直接用佛的话来反驳他，就是说你要起意必须先起思根想，你要想说话必须先起寻根思。你要是在这个灭定里头你说有意，就必然有思想，一有思想你就不叫灭受想定。就都是为了这个，就是用事实跟用那个圣言量来说呀，你那个说灭尽定里头有意识，你怎么都成立不了，就这个意思。在这个里头呢，也稍微多介绍一点，就是这个寻思。这个我们平常打坐呀，就是实际上就是灭心，就是把这个粗心灭了，然后灭细心，就是越来越这个让心的活动越少。心一静性嘛，把心就最好放到一个那个很微细的地方。我们一般呢，你比如说一开始说我啊净走思净胡思乱想，你走思走的那个什么呀，一般都是语言，一般都是语言。哎，你比如说一会儿想到哎我跟谁有什么事儿啊，我跟谁什么，都是语言，那都是比较粗的。你把语言没有了，哎，什么事儿都没想，但是你呢寻思很难那个断掉。说那寻思断掉了，那不是连那个什么就是很微细的都没有了吗？你修修修修到初禅呢，就是已经得定了，初禅寻根思都还没断。初禅叫有寻有思地，二禅才断掉寻根思。你可见这个寻思这个心所多微细，就是你入到二禅境界的时候呢，寻根思才断，没有寻思。所以呢二禅叫离言境界，它这个离言是什么，就离我们凡夫的语言，到二禅之后就没有凡夫的语言了，那就进入非常微细的寻思都没有了，就进入非常微细的那个思维境界了。简单介绍这么一下，行了，这段有譬喻故，就这么大概意思，就是说举了佛说的一句话来说明什么呢，你要想说话，如果你起语行，你说了话了，你的寻根思必然起来了。如果你说有意识，你的思根想必然起来了。来证明他说灭尽定灭受想定里头有意识是不对的，就这么个意思。下边如非变形此不有故，这里头都隔了很多东西，怎么出来这一句呢？在无着跟小乘说了这个譬喻之后啊，小乘来了一个反驳，还回到刚才那个啊。小乘说什么呀？说不对啊，说你看这儿佛说这个身形啊是出入息，他说我没有出入息了呀，我还可以有身体在。出入息是在什么定中可以停止呼吸呢？是四禅，比那个寻思还细。就是你入到四禅的时候呼吸停止。所以那个印度啊练瑜伽的，有的人可以在水里头待一周，有的人可以在被土啊埋起来一个月，他不需要呼吸，那就是你要能入到四禅以上境界就不需要呼吸。哎，小乘他找一个漏洞，他说你看佛说呀身形灭，他说我呀入到四禅的时候没有出入息了，身形灭了，但是我身体还在，所以呢我思想灭了，我意识还可以在。他这样反驳，大家听明白这意思了吧？本来那个谁无着举这个佛说的这三句话是说，你看你说了话就必然有寻思，没有寻思说不了话，哎，你起了意就必然有思想，哎，没有思想起不了意，所以呢你那个说有意识没思想肯定说不通。本来是这样，他呢说哎我没有出入息可以有身体，所以呢我没有思跟想我可以有意识，他这样反过来打。这个呢 吴卓就用一句话给他解释说，如非变形此不由故，就是说这个心王跟心所的关系啊，心所里头有变形有不变形，说有心王必须有的心所是指的变形心所，就是说你意识起来之后必然有五变形起来，哎，但是呢不变形的心所不一定有，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哎，你比如说意识起来之后是不是就必须起贪呢？不一定，哎，我起的是一个不失心，是去贪的心，哎，它就没有贪。不是变形的心所呢，是可以有可以不有。他就说呀，你说的那个呼吸啊，不是身形的变形，不是说有身体就必须有呼吸，不是，它不是变形，明白这意思吧？就是我们说一般什么是变形呢？比如说这个石是变形，阿赖耶识是变形，就是说没有阿赖耶识你肯定没有身，没有阿赖耶识直受你的身，你有什么身呢？你那就是一个死尸的身，那叫变形。你可以说有身体一定有阿赖耶识，那叫变形。但是呢有身体不一定有呼吸，呼吸不是变形，所以呢你这个成立不了。哎，你这个呼这儿说的呼吸不是身体身形的变形，所以呢可有可无。哎，呼吸也可以有也可以无，不是身体变形，所以不能反过来证明说没有呼吸了就没有身体了，不能这样证明。但是他说呢后边那个寻思是语形的变形，就是说你只要说话肯定掀起了寻思，这个思想是意形的变形，就是你只要一有意识活动肯定五变形心所都有了，思想肯定是有的。哎，给他解释一下就行了。好，下边又此定中由意识故只有心者，这就是一句这个理论性的说了，也带有总结性的，就是说你认为这个灭尽定里头啊，你执着由意识故只有心者，就是说这个有的心一定是意识的话，此心是善是不善是无忌皆不得成，故不应理。你说这个不合道理的，就是说你说它是善心所，它就必须有善的心所现行，善的心所一现行你就违反了，你连善心所都善现行了，你五变形肯定起来了。因为善心所是那个指的信惭愧什么那些心所，有内容的心所，你善心所一现行肯定有五变形起来了，你肯定没灭受想，你不是就是违反善，你起不善无忌，那五变形也在啊，所以呢你起哪个都不对，所以呢就是说你在定中起意识，这个它就不叫灭尽定了。下边一段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就是还是那个总题来证明啊，没有阿赖耶识不行。哎，这一段是这意思，说若复只有色心无见生，是诸法种子，此不得成。这个执着的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小乘里头有一种说法啊，说诸法种子啊，不是你大乘说的那阿赖耶识。诸法种子是什么呀？就是前边的色法生后边的色法，前边的心法生后边的心法，他就不讲阿赖耶识，不讲种子，就等于说现行生现行，就是说前一刹那的桌子生后一刹那的桌子，我前一刹那的心所生后一刹那的心所，色心无见生，就是它中间不间隔其他的，一个接一个就色法生色法，心法生心法，这个前边的色法就是后边色法的种子，哎，这是诸法种子，此不得成，如前已说，啊，省了事了。如前哪个说呀？就是如前那个说呀，说他俩不具有，就是不是同时存在的话，不能生，就是前后不能生。前边我们讲了， 前后两刹那不是同时存在的，你前一刹那不能生后一刹那的东西。下面我讲这个道理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刹那生灭的，前一刹那一生就灭，到第二刹那的时候又生又灭，前一刹那一生已经灭了，它不可能再去生那个后一刹那的东西。佛经里头有一个例子叫死鸡不能打鸣，就是那个鸡已经死了，你不能再这个再叫唤。哎，就是说你前一刹那一生一灭，你已经成死鸡了，所以你不能生后一刹那。由于这个道理，这就是比较精细了。说呢，你那个说色心无见生是诸法种子是成立不了的。然后呢，又用一个道理给他又讲了一遍，说又从无色无想天末，有一个有众生生在无色天，就是那个三界的最上界。无想天是在色界的四禅天里头有一个天叫无想天，哎，末就是从那儿死了，灭定等出，从灭尽定、无想定这些定里头呢出定，不用道理。怎么讲呢？就是说无色界的众生是没有色的，光有心法。到他从无色天死了，比如说又生为人，又有身体了，他这个色身体从哪来？你不是说前一刹那的色生后一刹那的色吗？他前一刹那没有色，他在无想天八万大劫都没有色，那他又生成人的时候，他这个色身从哪来？你以这个前边的色法做后边的种子，这个是成立不了的。无想天末，那个无想天是五百大劫没有前六十的活动，他又生成人的时候意识又开始活动，他这个意识从哪来？你不是说前心生后心吗？他前边没有心，五百大劫没心，他这个心从哪来？所以说前一刹那做后一刹那的种子是说不通的。灭定出，灭定里头前七十都没有，哎，无想定是前六十不起。出定的时候他的这个意识从哪来？你不是说色法无见是他的种子，这个成立不了。所以必须啊有一个在他灭定的时候还一直存在的种子时，在无色界在无想天的时候，就是没有身体的时候，他还有一个有种子的那个种子时，到他从无色界出来的时候，种子时的又升起色法，哎，无想天又升起想法，灭定里头意识再回来都没有问题。下边还又举了一个说，又阿罗汉后心不成，什么意思呢？小乘说呀，阿罗汉到最后那个最后心，就是比如说他四大分解，哎，身上出火出水，色身没有了，心法也没有了，入无余一涅槃，没有剩下的身体的涅槃入了。小乘的说法啊，他入了涅槃就永远解脱了，永远不会轮回了，就永远没有这个人了。这是小乘的说法，说就说你说的这说法，他入不了涅槃。为什么呢？你说了色心无见生后边的色心，阿罗汉的身他有色，他无见会生后边的色，他有心他无见会生后边的心，他入不了涅槃，对吧？因为前边有色就会生后边的色，那你就入不了涅槃了。所以你如果认为前边的色就是后边的色的种子的话，阿罗汉永远入不了涅槃。后心不成，他最后心成立不了，他永远有心。就是小乘一较起真来，哎，找出他很多说不通的地方来，为了说明就是说你没这阿赖耶识不行。这个时候还没跟他说了， 你怎么可能阿罗汉一下什么都没有呢？不可能，那不是断了因果了吗？前边我轮回那么多生，作善作恶，我最后我还修了佛法，修了圣果啊，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因果给消灭了。就是说人可以到最后没有果啊，根本就说不通的。所以小乘这个佛法啊，实际上是很这个，就是叫很浅的，哎，真是给这些发不了大心的人方便说法，哎，暂时的就是让他修一修就行了。最后一句啊，唯可容有等无见缘。实际上说你那个他说那是佛说的，佛说前一刹那一时生，后一刹那一时，然后这就说了，实际上他说佛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只是可以容有一个什么呢？等无见缘。就是说佛说前一刹那心生，后一刹那心呐，是等无见缘的意思。等无见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平等相留的时候无见，就是说挨着的，你那个前一刹那心生，后一刹那心，为什么这个佛说前一刹那心生，后一刹那心呢？就是说前一刹那心不灭的话，你生不起后一刹那心，前一刹那心要灭，要给它腾了地方，它才能生后一刹那心。哎，这叫等无见缘，就是一个有影响的关系。哎，就是你前边想什么，你一般的顺的后边也会想什么。等无见缘不是真正的因缘，是一个助缘。哎，就是这个意思。休息一下。